赞美主，对不对？我们今天早上很高兴大家的这个机会，在这边一起来赞美神，来赞美主。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这山上面一起来退休，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我们也感谢神，今天在这几天里面给我们讲员跟我们分享主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主面前要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主一些丰富的恩典是主从主而来。主要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准备我们的心，今天大家在这里聚集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主要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仆人林牧师他们中间分享你的话语。哦，主，我们求主的圣灵领导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借诗歌，借信实，借分享，借交通，愿我们在山上面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准备我们的心。求主你的圣灵掌管这个会场，带领我们同工，不管是在每一方面的领事方面，总务方面，或者厨房，或者什么地方，主，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手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林牧师。
现在各位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那我想应该给各位，我既然有机会在这里了，应该叫各位能清楚知道。弟兄问你们的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啊？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敢回答。那么这样子的，老师说你哈利路亚不懂的话，在那里唱啊，那么等于我们好像就你南无阿弥陀佛了。为家的人他们在那你南无阿弥陀佛，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南无阿弥陀佛。你们晓得不晓得什么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就是相信的意思。阿弥陀就是无量，没有限量，佛就是觉解觉悟了的人呢。事实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叫他们要信佛啊，皈依那无量的觉解。那么他们不懂，我们在哪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以后将来到西方去可以当钱用的，你看滑稽不滑稽啊？啊，真滑稽真是。那么我有时想呢，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不知道在那里讲什么，为这个缘故，所以你有时候看见这些柱子上啊，有写在那里“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叫你们皈依那无量的什么，无量的什么佛叫什么觉解，觉悟了的就叫佛。所以有一次啊，我在车上对我几个执事，对我们教会里面几个执事说，我忽然之间，哎，我说你们晓得不晓得？你们是佛啊？他说怎么怎么我们是佛？你我们信耶稣的人怎么是佛的？我说你们就不懂了，佛是什么意思啊？佛是叫觉解觉悟了的人，你们是不是觉悟了的人呢？他是啊。我说是啊，你们是佛啊。一切信主的人觉悟了的人，根据佛的意义说你们是佛啊。感谢主赞美主啊，你不需要去那你南无阿弥陀佛，你们信主的觉悟了的人叫这个梵文告诉梵文说起来就是佛。那么哈利路亚呢，哈利路亚这个字啊，事实我们唱的是要非常当心。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第一个哈字啊，在希伯来文有两个音，一个是在前面哈，一个是哈，这个一个前面的音啊是赞美的意思，若是你把那个音放在后面啊，不是赞美的意思了，是怨和喜乐的意思。所以我们唱哈利路亚是不好，脸很长啊，你说哈利路亚，那这个不是在那赞美人了，这是在哪里喜乐人，请记得吧。所以唱哈利路亚一定是要高高兴兴，哈利路亚唱在前面，不好唱在后面啊。真的啊，唱在后面不是赞美人了，是哈利路亚，不要是哈利路亚啊。所以你唱哈利路亚是长命啊，你的脸很长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唱，因为你唱不是哈而哈了啊。哈利耶是赞美的意思，哈利耶这是一个动词叫赞美， 路就是你们，你们叫是物，因为物在那里。牙是牙什么意思晓得吧？牙什么意思？耶和华的缩写，耶和华的缩写叫牙。是这在旧约里面许多地方我们翻为耶和华，原文不是耶和华，原文就是牙字。要不要你们看看诗篇一百十八篇？我给你们一些例子啊。诗篇一百十八篇，诗篇一百十八篇第五节，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原文不是求告耶和华，那是求告亚，他就应允我，原文说亚就应允我，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原文是亚是我的力量。十七节，我必不至于死，人要成过病要全量，耶和华的作为，原文是亚的作为。十八节，耶和华虽年年的惩治我，原文是亚惩治我。十九节，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亲近耶和华，原来是亲近亚。四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耶和华三个字啊，原来就是你们要赞美亚，亚是耶和华的缩写，所以哈利路亚是你们赞美你们耶和华，这是一个命令的句子，所以中文翻译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哈利路亚原来意思就是说，你很高兴在那里赞美主，你感觉到不但你自己要赞美主，你要叫别人一同赞美主，叫天地赞美主，叫山林的树木，叫树林里面的雀鸟都赞美主。所以你我们说哈利路亚，为了这个缘故，若是有人是哈利路亚，最好的声音是什么？想想看啊，阿门呀，这最好了。哈利路亚你说阿门，你说大家要赞美神，你们都要赞美神，是啊，阿门就是死啊，是不是啊？是的，我们要赞美神。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啊，是的，这是一种祭物。所以我们将在说圣哈利路亚吐不漏的，我就想啊，将在各位这样的唱英文，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懂英文的，你们应该顾着他们啊，有时候常常我们忽略了他们，是叫他们感觉到你们一点都不理我们。圣哈利路亚吐不漏的很容易改，唱哈利路亚献给神很容易，是不是啊？所以要顾着中文的弟兄姊妹们一方面的难处啊，我们有时候啊take for granted 的忘记了那些不大懂英文的弟兄姊妹们，叫他们不知不觉之间有种起了一种不好的一种感觉。所以这首诗歌很容易，就叫弟兄姊妹唱哈利路亚献给主，很好啊，是不是？很好啊，嗯，还是下一次唱的时候试试看啊。我想这点，所以下次再问你们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哈利路亚赞美乌尼，你们亚尼，耶和华的缩写。那么这样子你就晓得了，耶稣耶稣啊，你就懂得了耶是什么，耶和华的缩写呀，大大人说出来不要怕，有人想说，有人就不敢说。耶稣耶稣就什么意思？耶和华的缩写。书什么意思晓得吗？书原来是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可是在名字里面这个书字当动词用还是当名词用，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你要说耶稣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救主，都可以翻译，没有人敢说你错，因为这个书字不清楚，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动词呢还是个名词。若是动词的话，你应该说耶和华拯救；若是名词的话，你就是耶和华是救主。无论何，主耶稣基督什么？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位救主的耶和华在新约里面成了我们的什么救主？很简单。所以呢，先知告诉约瑟的时候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在新约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救主。感谢主，赞美主。为了这次的总题啊，我有几节圣经要向弟兄姊妹们唱啊，虽然我要 take 一点 time， 可是我感觉到需要，因为从我们总题啊，真实才能履行。 第一节圣经是彼得讲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这里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怎么样？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当时在主面前承认主，对主说：“主啊，别人离开了，我不离开。为什么？因为我晓得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那么我们还归从谁呢？”为了我们有时候个人唱的方便，所以把我们改为我个人唱是唱容易的。主啊，你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这个调很说的，许多弟兄姊妹也很欢喜唱，因为这个调子有中国味道的调。这么唱：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谁呢？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谁呢？一唱就会啊，试试看。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谁呢？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知道我还归谁呢？这场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知道我还归谁呢？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知道我还归谁呢？第二节是保罗所讲的，在加勒他书第二章二十节，这一节大多数弟兄姊妹一定会唱，因为这个那一节啊，在教会里相当于您。有加勒他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在加勒他第二章二十节的当中两句：“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看见吗？这是保罗讲的啊。我们刚才已经唱过彼得讲的，现在我们唱保罗讲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第三节是耶稣所讲的，马太二十二章第三节，马太二十二章是四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特别留意这一节，因为这节圣经现在给教会疏忽了。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四节，不是，就是这四节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是四节，说被召的都，选上的少，因为字这么小啊。所以我们加上一句话，加上一句话提醒我们自己，是这么唱法啊：被召的都，选上的少。留意啊，我有被召而又选上吗？被召的都，选上的少。留意，你有被召而又选上吗？第一次我们自己，第二次我们弟兄姊妹们应该彼此相顾，所以问别人：你有被召而又选上吗？我们不但要被召，也要选上。我们被召不够，要选上啊。可是你，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叫我们心中很难受的。耶稣明明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有被召而又选上吗？我们也要帮助弟兄姊妹们问他们说：你有被召而又选上吗？ 好，我们唱北匝的都悬上的沙，我有北匝儿有悬上马，北匝的都悬上的沙，你有北匝儿有悬上马，北匝的都悬上的沙，我有北匝儿有悬上马，北匝的都悬上的沙，你有北匝儿有悬上马。那么怎样才能被选上呢？我们要看看启示录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这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我们唱着：“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这句话，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疏忽了，疏忽了。也因此，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有不少不能守那个晚节，因为他们不能持守他所有的。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希伯来书和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持守两个字很要紧。信主以后，我们要持守主所给我们的。以弗所教会神责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许多弟兄姊妹们起初的时候信主都是很好，后来渐渐因为他们不能持守，渐渐就堕落到一个不可修饰的地步。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选上的话呢，一定要持守，一定要持守啊！我们这么唱：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好，现在把四节都连起来，看看你们的记忆力如何啊。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直到我还归随呢。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直到我还归随呢。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北匝的都，悬上的沙，我有北匝有悬上马，北匝的都悬上的沙，你有北匝有悬上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好，希望这四节圣经我们常能常勉励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有许多时候忘记了向自己传道，所以我希望这四节圣经能帮助你们向自己讲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顺谁呢？ 既然归荣主了以后，就应该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纵然如此，我们也记得耶稣告诉我们说，纵然你是被造了，你有没有选上呢？因为耶稣警告我们说，被造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但被造也能选上。我们要想选上的话，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主所给我们的一切要持守到底，免得人得取我们的冠冕。根据这节圣经说，上面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那这个冠冕包括在什么地方？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得取你的冠冕。那这个冠冕包括在什么地方？包括在上面一句话，什么？你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晓不得，你有没有知道这一点？这就是在基督里面和别的宗教里面不同的。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切神儿子门分所应该有的，神都已经归划在你的名下。你将来能不能享受呢？就看你能不能持守到底。你晓得不晓得这一点？许多书信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讲的书信里面的各项，无论保罗书信，无论彼得这个普通书信，都告诉我们这样子：头上一段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后面一段关于生活的问题。自己生活做什么用呢？自己生活就是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持守主所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连冠冕都已经归划在你的名下。或许你弟兄姊妹们不大了解这一点事情，我可以举个例给你们听。有些做父母的人呢，为他们小孩子这个成也为他们小孩子教育的用处啊，成了教育基金。那么教育基金的屏障就是他会交几个朋友啊，好朋友帮他管那个基金。所以这个钱啊，已经是给小孩子，先归在小孩子名下了，看见吗？因为只要等到小孩子高中毕业和进大学的时候，那管基金的人就把那个基金的钱给那个小孩子用，做他的学费，做他的生活费，让他能大学毕业。若是说这个小孩子到中学的时候就憋坏了，不肯念书，一天到晚在外面胡掉，那么这个管基金的人就不会把那个基金给那个小孩子去在大学用。这点我们都知道，说灵的事情原来就是如此。今天可惜我们信主的人有多少时候我们受了异教的影响，一点也不知道神儿做神儿子所有一切的应有的享受。我们常想啊，靠自己修功积德，每礼拜天到礼拜天听听道，修功积德，希望我将来可以上天堂。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异教的教训。圣经里面教训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继续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事救主？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生命在你里面？若是是的话，那你就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的话，凡是神孩子所应享的权利福分都已经规划在你的名下。你将来能不能完全享受呢？就看你能不能持守。好像一个学生，好像一个年轻的人，将来能不能进大学享受那一笔基金，就看他在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好好的念书。若是不好好念书的话，终然归在你名下，你不能享受。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一点。你若仔细留意的话，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不少地方受了异教的影响。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感觉的，不是在圣经里面。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天主教留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在神的真理上考虑，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是我们受了异教的影响，什么是这个历史神学上给我们的错误的思想、偏差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靠主恩典把它改正过来，不然的话，真理的灵就不会为我们做见证。我们都知道圣灵是真理的灵，是不是啊？真理的人自会为真理做见证。若是我们所传的不是真理的话，这么希望圣灵为我们做见证。若圣灵不为我们做见证的话，那我们所讲的，老子说就浪费光阴，浪费精神。若是我们所讲的不是真理， 真理的灵不会做为我们做见证，不要说真理的灵不会为我们做见证，就是我们普通朋友一方面，若是有个朋友在那讲谎话，你明明知道他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话，你会不会说、哎、是啊是啊，他不错，他讲的不错。我们中国人讲面子，有时候就不出心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比较刚直一点，我们就说，哎，你不应该这么讲，就是错误的吧。那我们朋友讲了错误的话，我们不会为他做见证，何况真理的人。所以今天教会许多地方不能蒙人师傅，就是因为我们所讲的真理错了，真理错了，以误全误。今天许多神学里面所教的以误全误，他们都还不知道，因为人的思想啊，很容易先入为主。所以我常对同学们说，我说你，我要说了又说，你们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把从前这篇圣经所说的东西都把它忘记精光，这样子的话你们才能得到新的亮光。你们看，我们平常看圣经的时候，从前对于这篇圣经的天国的话或者说看过的书，很容易就进到你们头脑里面，占据了你们的头脑，所以你们头脑里面不能得到新的亮光。一个人要想得到新的亮光的话，一定要把从前的在这篇圣经里面这篇道里面的东西都把它忘记，让你头脑里面干干净净，很空的来彰神所要给我们的丰富。今天早晨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得救的问题。得救的问题，得救这个问题说起来大家都知道的，可事实若是你仔细考察的话，发现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对得救的真理不清楚。我们祷告几句好吗？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深深知道，若不是你开我们眼睛的话，我们早晨无非是浪费光阴，浪费精神。但谢谢你到你面前来，你告诉我们说你不会撇弃我们。你知道弟兄姊妹的心，他们这次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什么享受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遇见你，他们目的是要听见你的话，他们目的是要你带领弟兄姊妹们进入真理的深处。哦，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今天我们在这里，愿你自己借着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所应该看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亲爱的主，我们不能不承认，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着别人跑，别人这么说我们这么行，我们自己在圣经一方面没有好好的根基，没有好好的建立自己的信仰在你自己话语上。赦免我们愚昧无知的罪，可是主呀，你也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都可怜的光景。愿主你怜悯我们，这次你既然给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聚集，愿你把这仓促一切为这次所预备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恩典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能肯大大的张口，让你的丰富领导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今天早晨你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是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聚会，你说凡是奉你名字聚会，自己就是两三人的话，你也会与他们同在。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但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欣赏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享受你与我们同在。哦，亲爱的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勇敢，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冠冕。我们要你与我们同在，主，弟兄姊妹们所要的是你。谢谢你，你断不会撇弃我们，不会看轻我们，不会远离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你爱那些属于自己的人，你要爱他们到底。谢谢你，谢谢你，你在我们心中已经动了善功，大多数弟兄姊妹们都已经蒙了你的恩典，你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你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教导他们进入真理。主啊，谢谢你，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深深知道你要我们长进，所以你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是恩上加恩典。哦，亲爱的主，愿你今天为恩上加恩的给我们，你谢谢你，你选上了我们，你也愿意我们能选上。哦，主啊，我们愿意选上，因为选上是你增进我们的目的，若是我们不能选上的话，能叫你何等的伤心。哦，亲爱的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心，让我们能体贴你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讨你的喜悦。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面前，你知道我们主，我们有许多话要向你说，我们许多的祈求要向你祷告祈求，愿主你凭着你丰盛的恩典慈爱怜悯向我们施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要向弟兄姊妹讲得救的问题，先要跟弟兄姊妹讲，今天早晨我同你们讲的得救是哪一方面的得救。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得救有三方面。 我可以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节圣经帮助我们有这个分别。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请原谅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第十节圣经翻得很好，你晓得中文的文法不清楚，有时候这个过去的时候一个动词在哪里没有把那过去的样子翻译出来，有时候未来的一个字也没有把那未来的样子翻出来。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求的就得着，这个求啊是应该是你们基数不断求得着，你是将来会得着，没有翻出来。可是这节圣经很好，把那得救问题啊翻得清清楚楚。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请。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在这里三次用了救字，一个是曾救，一个是现在救，一个是将来救，看见吗？事实上这节圣经把我们得救得生得赏都包括在内，都包括在内。那么今天晚今天下午今天早晨，请原谅，今天早晨我讲什么呢？我并不是讲三方面，事实若是要讲三方面的话，这次聚会资格这个这一集圣经。我今天主要讲的是讲第一个，成就我们，成就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但成就我们，现在天天还是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将来是包括未来的日子以及今日主的国度都在内，这是将来。那么每一种的拯救都是有条件的，我们要想蒙拯救的话，一定要履行他所给我们的条件。成就我们有条件，现在救我们也有条件，将来救我们也有条件。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大骗局在那里骗人，说明你多少时候我们只主义只告诉人神的应许，却不告诉人履行的条件，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听了神的话好像很高兴啊，真好真好，等到事情的时候就感觉到神的话不可靠。难道神的话不可靠吗？神的话永远可靠，因为我们只主义应许而忘记了条件，这是一个大原因。这个恐怖也是一个大原因，叫今天中国教会这么的软弱。而且我这么讲的有些弟兄姊妹们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举个例给你们听。几年以前在 Los Angeles， 我们南京新会啊，每年他的南京新会在 Los Angeles 啊有一个 Association， 那个 Association 他们要开年会，所以他要我去讲道。他们要很难得的叫中国人去讲道。那我在我去讲道的时候呢，在我没有讲道以前，有一位牧师一个短讲，短讲他用什么呢？他用耶稣亚第一章，耶稣亚第一章里面几句勉励的话。那里说，神对耶稣亚说，他说你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你无论哪能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们同，必与你同在。这是耶稣亚第一章第九节，他就讲哪一节，他也相当于口才，讲得很好。大家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应阿门。他说：“弟兄姊妹们呢、啊，神应许你吗？神应许你，他会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我坐在后面，我当时就心中很难受。我说：“弟兄啊，你在那骗人，你晓得吧？怎么骗人？你岂不是圣经这么讲吗？”是啊，圣经这么讲，但是你没有告诉弟兄姊妹们前面的条件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条件，只相信你的话啊，神与我同在，无论往哪里去都必成立。等到他们进到社会上，就看见了有许多不顺利的地方，显出他们为疑惑神的话。神告诉我们说，无论往哪里去，他与我同在，凡事都顺利。为什么我不顺利？圣经话不可靠。事实不是圣经话不可靠，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是有条件的。你没有理性条件，你这么希望神从神那里得应许？为了这个缘故，今天有许多造成过许多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话信不过来。为什么？事实告诉他们，神的话这么说与事实不相称。他们不知道，不是与事实不相称，那是神的话你听见只有一半，你听见只有应许，忘记了这个条件。 今天还有一些人呢，在那真是可恶，我感觉到他说，哎，省的应许啊，都是白白的啊，我们不好加上条件的，加上条件是逼了工作了，是伤害主的应许。这些人真可恶了，我常想讲这样子话的人是不是从地狱里面来的？空气是省的恩典吗？你不能不能空气省的恩典，空气很多啊，我坐在哪里不呼吸，自自然然空气会到肺里面来，你试试看。我们都知道空气省的恩典很多，真是出之不不尽，用之出之无穷，用之不竭。你要多少都可以，是吧？可是你要呼吸啊！你不呼吸啊，你看看空气会到你，会不会到你哪里来？同样的，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但是你要去支取啊，支取有方法支取的。呼吸空气用鼻子，吃饭用你嘴巴，你用鼻子去吃饭试试看，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物质上都知道。支取哪一样东西应该有一定的手续，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步骤。属灵事情也是如此啊，属灵事情也是如此。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卡尔巴夫当然他对圣经的看法我们不赞成，但他有些神学思想我感觉到他有顾人之名。他讲我们从亚当权下里有三样东西，一样是骄傲，第二样是不诚实，第三样是懒惰。我觉得不错，懒惰。今天教会充满的懒惰，不愿意好好思想神的话，不愿意好好理性神的话，只愿意说什么事情都预备好了，耶稣预备好了，我只要享受就是了。是啊，耶稣预备好了是给你享受，但是他要你懂得怎样去拿。耶稣从来没有说你就睡觉好了哈，我给你啊，样样我都给你，睡在哪里好了。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这里我就是顺便提一提啊。那么这个得救的话呢，三种得救都有条件，你若是懂得那个条件的话呢，这些得救就是你的。若是你不懂得条件的话呢，那么请你原谅我，告诉你，你没有法子享受啊，你没有法子享受。圣经是一本神应许的话，是一本神应许的书。神应许的话你充满了圣经，有人是两千，有人是三千，我没有去数过，可是我知道你所要的都有，你所要都有，但是要有的话一定要懂得条件啊，懂得条件。朋友为你预备了很好一餐饭，他爱你，是啊，你不能说他爱你为你预备很好饭，你坐进来看看不吃饭，自然会跳到你胃里面来的，你就试试看能不能。可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就这么想，人预备好了，我坐在哪里好了，还神的恩典会跳进来。神从来不训练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做一个懒惰的人。从亚当权下是懒惰，所以我们今天读上的时候用懒惰，用神的话语偏差了神的话语来遮盖我们自己的懒惰。这样子的人等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在神面前光景如何，他已经太迟了，他已经太迟了。好，今天我们说是曾经救我们，什么叫做得救？弟兄姊妹们，今天弟兄姊妹们晓得的得救就是信耶稣得到罪的赦免，所以我可以上天堂，就是这个得救吗？耶稣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吗？到底什么叫做得救？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得救？为什么有个要得救？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有宗教心。若是用圣经的顺序来讲说，人有属灵的悟心，平常社会上说这样的宗教心什么意思呢？人与动物不同，因为人有宗教心，宗教心情的心子啊。什么叫宗教心？有这个几点。第一点，人感觉到宇宙当中有一位大有权力的，你给他什么名称，天也好，道也好，上帝也好，神也好，无论如何根据人所用的文字和话语，人感觉到宇宙当中有一位伟大的神，有一位伟大的有权力者，或者说这是第一点。猴子没有这个感觉，牛马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见说到礼拜天猴子妈妈带着小猴子到猴子礼拜堂去听猴子牧师讲道，因为他是猴子， 他没有宗教心，只是人的话都有宗教心。曾经呢，有这么一件事情，李文森有一次从非洲回去，在伦敦开会，他的岳父大伦也在那里，他的岳父大伦有点新派的样子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叫我所晓得世界上有一些民族是没有神思想的。他讲了以后，李文森就站起来，他说岳父大伦，我不赞成你的话，叫我所晓得的无论哪一种民族都有神的思想。那么他说你能看得见，在非洲你有许多的经过许多村庄看不见一个庙宇。那么林斯登告诉他说的，他岳父大人，你不知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洲人呢，没有像中国人造庙宇，非洲人都有自己的菩萨当为家人，他们把那些菩萨放在他们那个江盆的很幽暗的地方。为什么放在哪里呢？他们有种迷信，他们家里的这个菩萨若是给别人知道了以后啊，那个菩萨会向别人施恩的，施福气的，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菩萨都藏在自己这个江盆的很幽暗的地方，不让别人看见，那么那个菩萨就不会向别人施福气了。是的，世界上人是人，总是有宗教思想，就是今天有许多无神的人，等到他穷极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穷极富贴。据说有这么一件事情，曾经这多年以前了，曾经有个无神家在莫斯科大礼堂里面讲了无神论啊，讲得很好，头头是道，听见人家拍手赞成。讲完以后，他洋洋得意地回家了。他回家的时候呢，他要经过一个高山，正好他回家的时候出那个会堂的时候啊，已经是满天黑云了。等他到快要到那个山脚下的时候啊，忽然之间这个雷的很大声的雷打下来，好像打在这个车上一样的，他立时在车上跳起来，他这么说，他说神啊救我，神啊救我，一大片的演讲这么雷声一雷啊完全取消了。那为什么呢？人是有宗教性的，人是有宗教性的。许多时候我问那些年老的人呢，我说老先生，你今天我还记得有一次到这些宁波的西去宁波的西门，我去乡村步道，这个凉亭里面还是夏天的时候，看见一位老先生穿了一个狐裘色的这个裘的长衫坐在那里，所以小孩子们跑过去向他一鞠躬，说老先生你好。哎，他说好，小学生你们好。那么我说老先生啊，你今年高寿多少啊？他说73了。老先生啊，真难得，人生难得73啊，那么更难得再有个73，你懂得吧？对中国人讲话要客气，你不好说你快要死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哎，他小先生啊，他说那里还会再有73啊？我现在已经日头下山了，快要完结了。我说真的啊，老先生，这样子的话，我说老先生你晓得吗？8年以后你到哪里去？你不好这么说，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你8年以后到哪里去呢？他说我也不晓得呀，大家都是去阎罗王那里，大概我也去阎罗王那里吧。我说老先生你不好说，别人说你也这么说了，别人说这样子你也大概去，我说你也应该清楚知道你到底到哪里去。那么当然我接下去劝他信耶稣了，可是我自己根本不懂什么叫信耶稣，可怜吧，叫他信耶稣，说信耶稣啊，耶稣能赦免你罪啊，耶稣能救你上天了，可是没有告诉他怎样信耶稣。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怜，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自己还没有得救啊，这一套都别的爸爸那里学来的啊，叫人信耶稣信耶稣，可是根本不懂什么叫信耶稣。那无论如何我们懂得人之所以为人，人感觉到有位存在，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啊，你在你里面有一个宗教性在那里。第二，我们人感觉到人的祸福是根据我们人同那一位大有权力的关系而定，我们同他的关系好就有福，关系不好就有祸，那这也是大家都公认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你天界怎么样顺天界什么样昌，你天界旺，顺天吗你为昌人，逆天吗你为迷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昌旺是根据我们与大有权力的关系而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是苦啊，我们生存在世界上是苦，苦海沉沉，我们有时这么说，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苦，没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的苦，有钱的人有钱的人苦，没有钱的人有没有钱的苦，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苦，父母有父母的苦，
苦海沉沉。什么道理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同那个大有权力关系出了毛病，顺跌解仓，我现在不仓就是因为我这个顺这个智商有了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这几点就是我们平常说宗教心。那么既然到这个程度，我们知道因为他有大有权力的，我们关系如何，我们的仓旺是根据我们同他的关系而定。我们现在第三点晓得了，我们现在同他的关系不好。第四点，有什么法子能把那个关系重新恢复？这个就是各宗教在那里寻所寻求的。当他们寻求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呢？今天我们同哪一个大有权力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好，是我们的心不好。所以要想我们同那个大有权力的关系而定，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心改变过来。为了这个缘故，大多数人常会说这么一句话，你劝他信耶稣了什么，他说啊，信耶稣也好，信佛也好，重要要紧的重要我们的心好。那大家会晓得这一点，为什么呢？他不知不觉之间人感觉到啊，要想与大有权力的关系调整的话，这个心要调整。因为我们现在心不行了，心不行。不但是别的宗教如此，就是我们中国儒家也是这么告诉我们。你们都念过大学是不是？大学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大学之道怎么样？在明明德，看见吗？你要把那个明德明过来以后，你要把那个明德发挥光大以后，那么你怎么样，你能才能做心明，或者做才能清明，才能达到什么至善，看见吗？我们儒家晓得这一点。今天他们常说天人合一，天人之所以不能合一的话，就是因为心有问题。他那个心不是心，用明德两字，意思说这个东西本来是很明的，是一个明德，现在不明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心人，怎样才能达到至善呢？你要把那个不明的德明过来，这是第一步。儒家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这个念佛的方法，也不是用收功积德的方法。儒家的方法就是用教育的方法，他们想用教育的方法能把人的明德明过来。所以底下讲下去说要格物，要致知。格物就是研究学问，研究学问以后我们才有知识，那么有了知识以后，我们的意才能成，心才能真，那么我们可以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说起来这批大道理好像很不错啊，很不错。可是呢，历史上事实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为什么？在历史上那些后国殃民的人呢，都是学过好教育，他们学过好教育，他们的头脑比人高一等，所以他们做起来诡诈的普通的平民是看不见聊不到的。教育不能把人的明德明过来。那么怎么样呢？老老实说，主耶稣就是看见这点，你们人真可怜啊！你们明明知道，现在你同我的关系不好，你也知道不关系不好，就是因为你心不好。你们要想法子想把你的心改变过来，你们现在没有法子改变，你们没有现在法子改变，我来帮助你一下吧。好，那么我们再看圣经怎样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应该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弟兄？到几点？到应该。到10:45，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怎样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请各位看《以弗所》第四章，《以弗所》第四章17节，《以弗所》第四章17节到19节，这几节圣经把不信主的人呢描写的非常透彻。以弗所第四章17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恰着地说，你们行事怎么样？为什么不要讲为邦人呢？用为邦人真是什么心行事啊？请各位记清楚，这个心字就是儒家福音，我昨天晚上儒家福音24章的心窍，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心地，是这么一个字。所以这里你若是能把它改为心窍的话更好，你就知道这是同一个字。耶稣开了门徒的心窍，他们才能明白圣经。为邦人之所以这样子的光景，他们不承认，他们呢，对神不认识，对主耶稣基督救恩不欣赏，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的心窍是虚妄的，心窍是虚妄的。 那这个虚妄什么意思？虚妄原来的意思就是没有目的，反复无常。虚妄两个字意思就是没有目的，反复无常。那这也就是世界上人的光景。世界上人他们没有真人，没有永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个主人，问问我的故意思。有时候我感觉到不信主的人，有时候甚至说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怎么样，哼，明天有壶明天当，就这样子过日子。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看不见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的心地，这个心窍是虚妄的。还有你反复无常，这点就是说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心地和不心地不能共舞一样。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讲什么，他今天可以应许你，明天可以推翻应许，因为他不在乎。为什么缘故？他会这样子的没有诚挚的心，就是因为亚当全家的就是如此。卡巴斯所说的不诚挚，第二点亚当所传给我们是不诚挚。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婚姻的事情也是这样子了。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呢，他今天可以说我爱你，明天说我不爱你，因为他，你又会感觉到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窍就是如此。为什么他们心窍为如此呢？底下告诉我们十八节说，我们念第一句啊，前他们心地昏昧，心地昏昧。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缘故他们的心窍为这样子的呢？因为他们的心地昏昧呢。请各位留意啊，这个心地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心地不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心地啊，同这里心是同字的，十七节的心同字的，十八节那个心地两字是另外一个字。怎么一个字呢？是上面这个心字前面加上一个 preposition， 加上 dia， 英文就是英文呢念为 dialogue， 就是 dia dialogue， 希腊文叫 dr， 加一个 dr 在那里，上面那个心字就是心窍这个字啊，加一个 dr 在那里，加一个 dr 在那里什么意思呢？表明呢这个名字的动作，名字的动作。所以这个心地在这里两个字，事实是指心窍的功能 ，function of 这个心窍啊，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为什么世界上人的心窍怎么坏呢？是因为心窍的功能坏了。功能怎么样？昏昧，在这里翻为昏昧。原来启示录里面说日头月亮黑暗了，同这个字是同字的。因为讲到心地就是黑暗，好像是不大像中文了，所以只好翻为昏昧。而事实这个是黑暗，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样子，世人都是有这个心窍在那里，世人都是有这个宗教性在那里，但是呢对一般人讲来呢，那个心这个心窍的功能呢已经黑暗了。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在社会上有些朋友，他你看到眼睛呢同我们的眼睛没有两样，可是他就看不见，不是没有眼睛，有眼睛。那么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呢？是因为那个眼睛的功能坏了，功能坏了。那同样的告诉我们，圣经同样告诉我们，今天人职人都有宗教性在那里，可是那个宗教性现在的功能坏了，所以对宗教的事情只好是糊里糊涂在那里猜想，摸不着真路。因为这个心窍的功能坏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就隔绝了。这就是圣经说我们像人死了。为什么死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心窍的功能坏了，心窍功能坏了，因为与神生命隔绝了，所以有底下的结果。主言自己无知，心意刚硬，良心饥饿，伤臣们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污秽。这几句话把社会上有许多污秽的人，有罪的人都描写尽力尽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放纵他们的欲望？他们只是管自己要不要，不管是不是，不管对不对，放纵自己私欲，贪心种种污秽。明明知道这些污秽的事情，可是他们欢喜贪心。什么道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心窍的功能坏了。是啊，若是一个人眼睛看不见的话，那么你就告诉他玫瑰花多么好看，绿光多么美丽，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那这个就是今天人的光景，也就是为这一点，耶稣到世界上来救我们。我们常说得救得救，就不懂什么叫得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主救我们，救我们什么？ 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我们需要主恩典，我们让我们眼睛看见。只要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就不告诉我，我就都懂了。若是我眼睛看不见的话，你就无论如何地告诉我，我只做只能猜想。因为人眼睛看不见，所以良心伤痕，贪心种种无为。那这样子一来，我们就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今天之所以这样子光景，就是人看不见。换句话说，人的心坏了。啊，若是我们用中文的书来说，我们中文的心字包括的很广啊，什么都是用这个心字来包括，凡是心里面作用都是用心字来包括。我们可以说有心的问题，心的对人认识的功能已经坏了。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怎么样呢？若是有什么人能把我心的功能一恢复，我什么事情都解决了，看见吗？救恩非常简单的了，救恩非常简单的，人就是没有法子把那坏了的心窍功能恢复过来，所以一切的宗教都不能产生效力。主耶稣就是看见了，人啊人啊，你多么可怜，你晓得今天同我的关系不好是因为你心不好，你要想法子能把你的心改变过来，是不是啊？你没有法子，好，我来救你一把，我来救你一把。我们常说信主耶稣基督得到罪的赦免，不错。若是信主耶稣基督光是得到罪的赦免，有什么用处呢？我以往的罪赦免了，我以往的罪名涂抹了，可是我明天还能犯罪，后天还能犯罪，耶稣救恩有什么用处？耶稣救恩不会半途而废的，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在消极方面，他赦免我们以往一切的罪恶过犯，在未来怎么样呢？他要把我们的心窍的功能恢复过来，心窍功能一恢复过来，我们就懂得我们的什么叫做罪，我们就能明白我是什么，我们就能知道说我的前途如何，我的目的是人生的目的如何。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心窍的功能有没有恢复。那你这么说，你说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道理啊，可圣经那里告诉我们这样子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很清楚告诉我们，请各位看约翰第一书第五章，约翰第一书第五章二十节，约翰第一书第五章二十节，这新约的没有啊，这本书小小的一本书不大容易找，你找到启示录上面几页就看见了。约翰第一书第五章二十节，这里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呢？智慧赐给我们，是智慧，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以后有什么结果呢？是我们怎么样认识，是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得救，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神儿子到世界上来所说救我们到底什么意思。救我们，救我们，我们常说救我们上天堂，若这种问题不解决的话，救我们上天堂这句话是骗人的。神真救我们上天堂，他有一定的步骤，一定的方法，在这里告诉我们怎样才拯救我们。他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什么东西赐给我们？智慧。有了智慧以后怎么样认识哪位真实的？没有智慧就不能认识。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那里说，认识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你是不是有永生？你是不是神的孩子？你自己知道，你问自己，你是不是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若是没有永生，没有认识的话，你就没有永生。有了永生，就应该是认识。在这里说，且将智慧赐给我们呢，是我们的认识。神的儿子来到，不但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他把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心窍的功能已经坏了，心窍的功能已经昏昧了。一是我们与神的生命脱离了关系，一是我们的良心伤神，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无为。他到世界上来，知道怎样根本的解决。一定要溪流的水要干净的话，一定要把它根本根源里面的水弄干净，以后才会干净。基督是来根本的解决，他根本解决怎么样呢？是把智慧赐给我们。请各位听清楚啊，这里智慧两个字，就是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的心地两个字。你也不能怪翻译圣经的老先生，他就感觉到在这里是怪我认识，用心地量是这么翻呢，是不是？所以只好想想，教人能认识的话，一定是一种智慧。 所以把这个新地量子范围智慧，原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是把那个心窍的功能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今天对人不认识等等毛等等黑暗的思想等等呢，都是因为我们心窍的功能坏了。我们要把那个明的明过来，我们自己没有法子可以明过来，有明的用教育的方法，是外面的方法，怎么能叫里面起作用？现在里面的问题要在里面解决，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就把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说心窍的功能，把那个心窍的功能赐给我们。所以啊，这原文很清楚，这里的智慧同心地贴同一个字，我们心地昏昧了，现在问题就要把那个心地怎样解决，主耶稣基督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一解决以后怎么样呢？自自然然你能认识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一个人能信耶稣，并不是因为他渐渐明白圣经了才信耶稣，一个人能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把那心窍的功能给他，心窍的功能给他。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都知道耶稣给我们圣经给我们新约，是不是啊？可是我们不懂，有多少人我们不懂什么叫新约？我们说新约是什么呢？有许多人啊，新约不是从马太福音起到启示录了？当然我知道啊，你也知道，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新约的解释，新约的本体不是在从马太福音起到启示录，新约的本体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有这么一个字，可惜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我准备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这是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是就是主给我们的新约。第十节说，主又说，哪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哪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怎么样放在他们。可惜这里这个字啊，我想也难怪翻中文里，因为很难翻，原来这里有一个这个是心窍的功能，这个字在哪里？原来这里有一个就是约翰第一书第五章的智慧两个字在哪里？就是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心地良知拿在那里。换句话说，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窍的功能里位。所以难怪一个人一信主以后，你不必告诉他说不要赌钱，不要偷东西，他自自然然会知道。为说明过，这是神懂我们所立的约，只要我们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这里神就要照着他的心约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我们心窍功能里面。所以我们的心窍除非不动，一动的话自自然然会照着他的律法去行。信主耶稣基督并不是慢慢的把他改好，信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见悟，信主耶稣基督是登悟。你能觉悟就觉悟，不能觉悟就没有觉悟。渐渐觉悟的话是移交给我们的，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开导他的心，李弟呀，主开导他的心，他就能听保罗所讲的。信耶稣是开心的问题，把心开了，你心开了，你就能明白主；心没有开，没有法子明白主。弟兄姊妹们，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叫我们今天自己知道到底我有没有信耶稣，你里面有没有永生。若是有的话，你一定能认识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若是对他不认识的话，你没有永生的，你没有永生。千万不要上当啊！我希望慢慢听到听听，渐渐我会信耶稣。信耶稣没有说渐渐不渐渐的，你讲听到了信耶稣啊，不可能。你今天要懂得圣经告诉你说，耶稣能把你心窍的功能恢复过来，你愿意不愿意？你如果说愿意的话，你什么时候肯让耶稣进到你里面，耶稣就能把你心窍的功能恢复，你立时就能认识真人。有一次是中饭的时候，有个女生坐在我旁边，她笑口连连。我说：“姊妹，为什么你这么高兴？”啊，他高兴极了。他说：“感谢主，我今天15分钟领了一个女人归主。”那我就问他怎么领法，他就告诉我，他说我问等同他祷告以后，我问他，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耶稣在哪里？”那个女人立时就告诉他，说：“我晓得耶稣在这里，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帮他请耶稣进到他心里面了。”他不但如此，他说了以后，他这个头颈上常是挂了一种辟邪的东西，在台湾有许多女人常是头颈上挂了一些东西，在那里说这些东西挂在那里，鬼不会进他的啊。他就说了，他说：“哎，这样子说起来，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需要了啊，我已经信了耶稣，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没有人告诉他，信主耶稣基督不是你的口才，我的口才能把他改变过来。请记得这一点，一个人能信耶稣，都是耶稣把他心窍的功能恢复。 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不敢做见证，就是想我又没有口舌，我怎么能感动人的心里？你错了，世界上无论谁不能叫另外一个人信耶稣，因为无论谁不能把人这个坏了的心窍功能恢复过来。这个并不是我们不负责了，我们要负责。我们负什么责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就这些事的见证。我就向他做见证，告诉他我从前没有信耶稣怎么样，后来这么信耶稣，耶稣这样恩待我。讲完以后问他说，某某人，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这就耶稣需要我们做的见证。今天中国教会之所以不能增长，就是我们不懂这个窍啊，不懂窍。因为啊，一个人信耶稣很难的啊，买卖了只有买卖了，让他多听听道理，里面心窍没有开，你听到有什么用处？对牛弹琴。要他心窍先开，怎样才能开？要他这就主耶稣基督。我倒没聊，我做一个，我讲一个事实给你们听啊。大概七八年以前，我那个是 Texas 圣诞节时候有一个冬令会，大概有300多的学生在那里参加，有几个人是从香港来的，是没有信主的。那么因为他们当中辅导的人又很小很少啊，所以叫我们呢讲道的人呢帮他辅导，所以你我们说当然可以啊。他们接下来三个人到我的这个木屋里面来，有一个是香港来的，在那里念研究院，那个人看样子好像很相当有头脑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一进那个木屋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他说你刚才说啊，他说只要一个人肯接受耶稣进到他里面，他耶稣能把他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我是啊，我是这么说，我并且等他说我担保你。他说担保担保，哪里这种可能的，这太玄妙了。我说弟兄啊，福音若是不玄妙，福音早已无福而至了，你晓得吗？在历史上经过多少的大逼迫，遇逼迫福音与兴旺，福音就是玄妙了。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一边在那说不可能不可能，接下去再问我第二个问题，同样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申诉改了，起初是无论哪个人第二次问我的时候，你意思真的说只要我肯接受耶稣，耶稣能把我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我是啊，我是这么说，我说我并且说我担保你。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可以担保任何人，只要他肯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担保他，耶稣能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尽管担保出去，大胆担保出去。今天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好像说相信耶稣，不是活的耶稣，好像耶稣死了一样的，不敢担保。我说担保你，他说担保担保，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讲了几次不可能啊，再问我同样的问题，他说你真的说只要我肯接受耶稣，耶稣能改变我的心思意。我说我已经同你说过了，我并且同你向你担保，你看见吧。我再加上一句话，我说你肯不肯冒险？他说冒险冒险冒险，差不多五六个冒险。到后来他怎么说？好，我冒险。他说，我说好极了，你肯冒险，那你跟我祷告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说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啊。所以我就帮他认罪，帮他把心中的垃圾都搬出来啊。那么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什么罪了，这可以普普通通了，不诚实啦，又是欺骗人啦等等啊。那他也跟我认罪，到了末了我说，耶稣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把这一切罪都从我身上拿走，求你进到我心里面。他也说耶稣求你进到我心里面，所以我把那个祷告结束了。平常就是一个罗子祷告结束以后，我就问哪个人呢？我说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耶稣在哪里啊？可这个人他问的古里古怪的的话，问的他的问题是发问题是有点古怪，我就感觉到要他再走一步。我说朋友啊，我叫他弟兄，我说弟兄啊，将来我这样子为你祷告不够客气啊，好不好？你自己亲口请耶稣进到你里面。他看过来说，什么意思啊？你要我祷告啊？我是啊，是啊，我要你祷告。我不会祷告，我从来没有祷告过。那我说你听我话好吧，你闭起眼睛开你的口，看圣灵会不会引导你祷告。他想了想着，好，我祷告。他真的把眼睛闭起开口，一开口你就听见那个祷告正是圣灵的引导，好像他是信主多年一样，好像他是懂得真理一个人。他就认罪，他也不管在我面前把他自己罪认出来，他不敢觉得倒霉，因为这些圣灵感动他的，他应该做的他就做啊，他不管面子。他轮着也不是很久，大概七八分钟吧。后来说耶稣请你进到我心里面，他自己这么说，他把那个祷告结束了。那么我就问他了，我弟兄现在我要问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耶稣在哪里？我已经说这个弟兄也是古古怪怪的，他不告诉我耶稣在哪里。你想他怎么说吗？他这么说，他把眼睛一抬，看看那个灯光，他奇妙了，连灯光的颜色都改变了。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呢，真的， 你接受了耶稣以后，耶稣把你整个的观念都改变过来。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整个的世界在我面前改变过来。当我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经也改变过来。我从小的时候念圣经，六岁的时候开始念圣经，可圣经是八的字和的字，我没有看见里面活泼有功效的道。等到那一次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那一本圣经变成一本活的圣经在我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叫做信耶稣，这是叫做信耶稣。所以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呢，只问你说你肯不肯接受主，让耶稣进到你里面。耶稣进到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变作神的儿女。什么叫信耶稣？弟兄姊妹们请记得，信耶稣并不是加入教会就信耶稣，做了一个洗礼就信耶稣。是的，你信了主以后，你应该加入教会，你应该修真理。可是光是修一个礼，光是加入教会不一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你肯让耶稣进到你里面，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他能把你心窍功能恢复过来，叫你能认识到一真神和你所采取的耶稣基督。这样你肯，这样你肯叫这个手术去办，这样你肯在你面前，那你圣经告诉我，凡接待他的，耶稣要进到你里面，是不是啊？那你里面你知道有些乌烟瘴气的地方，你总不愿意这个贵客到你府上来问问你垃圾的臭气嘛，是不是啊？那所以要把那个垃圾搬出来。你接待客人的话，你总要把家里准备一下，是不是啊？清理一下，让客人进来住得舒舒服服。你今天接待耶稣也是如此，你从今的不接不义、骗人、诡诈或撒谎等等啊，这些东西都要搬出来。耶稣愿意帮你搬，这就是圣经说赦免。赦免两字平常就是搬迁的意思，迁移的意思。你只要交给耶稣，耶稣能把它搬走。以后你请耶稣进到你里面来，你说耶稣在那里吧，耶稣在你旁边。事实有些朋友们，为什么你到这里来，你懂吗？你觉得这个感觉到，哎，我欢喜到这里来，为什么你有这种欢喜？我告诉你啊，弟兄朋友们呢、啊，是因为耶稣在你心扉叩门呢、啊，所以跟你有这样的思想。耶稣愿意进到你里面来，问题就是说你肯不肯开门，肯不肯请他。有客人到你哪里住几天，到了你门口，你说啊，好，进来，来来，请进来，是不是啊？你若是把门关起来，客人怎么能进来呢？主耶稣就是愿意进到你心里面，这叫信耶稣。你说我圣经不明白，你要信了耶稣以后，你心窍功能恢复以后，你才能明白圣经，不然的话你没有法子明白圣经。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信主以后，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一个时候承认自己的罪，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这是救恩的手续啊！你这个救恩的手续有没有办好？你是不是感觉到有时候听道听不进去，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能力，祷告的时候神在那里还也是不知道，你明明知道好，可是没有能力去奉行，是不是啊？那这个恐怕就是你救恩的手续没有办好，你里面还没有生命。请各位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是复活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在你身上一定能去改变。信了耶稣没有改变的话，我老实告诉你，你没有信耶稣啊。耶稣不是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是复活的大能，有复活的大能，他进到你里面，你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你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没有这件事情。原主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批评人啊，不要紧，你这样来做做礼拜样样都好了，骗人的，我告诉你，骗人。将来他发现自己不是神的孩子，不能回到天家去，他还不懂啊！我的教会已经几十年了，原来他还没有信耶稣，因为他没有把那个救恩手续办好。弟兄姊妹们，我再强调这一点，你有没有在一个时候把心中的垃圾都搬出来，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这就叫做信耶稣。除此以外，愚蠢的方法都是错误的，都是骗人的。我自己这么经验，许多弟兄姊妹这么经验。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一归主以后，你就发现他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为什么从前有许多信耶稣的人一点都没有转变，或者转变几度？什么道理呢？难道另外一个耶稣吗？耶稣没有改变，一个人懂得怎样把救恩的手续办好，一个人不懂得，所以他们救恩手续没有办好。耶稣生命没有在他里面，自然他们理智上晓得相信耶稣是好事情，他们没有能力，因为耶稣生命没有在他里面，他们心窍的功能没有改变过来，所以多少的是非善恶他们还是看不清楚。原主怜悯我们，这叫做得救。得救是你心里面明白过来，得救是你心里面神把你开导了，得救是你自己现在对人不需要人告诉你，一个人只要肯接受耶稣，就是他从来没有越过圣经，他能认得，他感觉到 他感觉神存在，他感觉到神爱他，他感觉到两千年左右的时候，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是为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因为这些都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的，这就叫信耶稣，这就叫得救啊，弟兄姊妹们呐、啊，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们，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光景，你到底有没有认识神？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装假，魔鬼欢喜我们装假。若是你感觉到这样子说起来，我今日的手续没有办好，那么现在还来得及，谢谢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是给我们机会，应该把那个救恩的手续办好。我劝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感觉到自己对于自己救恩有怀疑的话，今天下午找一个时候安安静静在神面前，在这里有许多安静的地方，坐在神面前，把心中一切不羁不义的都告诉神，告诉的越清楚越好。请记得你要灵命长进的夸的话，你写着的时候告诉很清楚，特别是若是有什么罪你不肯放弃的话，你那请你记得你不要想有救恩，耶稣不会上你当，耶稣不会受你的骗，他要你把心中的垃圾都搬出来，你有要有一些垃圾你不肯搬出来的话，你不要想相信耶稣，你把一切的垃圾都搬出来，到了一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谢谢主，都搬光了，都清楚了，那么你说耶稣请你进到我心里面来，平常在这个时候你能有一种平安喜乐，甚至昌盛昌盛以前为你所预备的进到你里面，信主耶稣基督是一种实际的经验，并不是一种理论。弟兄姊妹们，亲爱的主啊，你要怜悯我们，你自己要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不让我们自己骗自己。哦，亲爱的主，请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看见他们到底有没有敬畏你，他们到底有没有把心中的垃圾都搬出去，以后请你进来做他们的贵宾，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唯有这样子才是信耶稣，凡敬畏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么你会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但叫我们做神的儿女，你并且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主啊，多少人我们今天不能彰显你权柄，恐怕就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的得救不清楚，我们得救的手续没有办好，所以我们里面没有能力，没有权柄。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赦免我们以前许多思想错误的罪，我们不知不觉受了异教的影响，我们没有照着你自己话语来实行。愿主你赦免我们，愿主你恩典我们，愿主你拯救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那位弟兄姊妹，他们的救恩的手续没有办好的，求主你让他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要让他们让他们自己的灵魂在那里冒险。主啊，但愿你恩待他们，叫他们今天下午在你面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只要肯把我们的垃圾都交给你，肯让你进到我们心里面，你一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立时就能改变过来，我们立时就能认识你作为真神，我们立时也能认识你是才来的耶稣基督。哦，亲爱的主啊，你的救恩是这么奇妙，这么容易。愿主你怜悯我们，不要我们放弃，不要我们忽略，让我们请机会抓住你。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愿主你自己话引导我们思想意念。我在这里我感觉到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好吧，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感觉到这样子说起来呀，救恩手续我没有好好的办过，我愿意重新办那个手续，在社会上若是有什么手续办得不好，那么怎么样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办过，没有什么错误。换句话说，今天有多少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今天下午你们愿意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好好的同神讲话，神听见，神看见，你放心好了。你同神说，神啊，我从前不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爱我，你愿意把我的心窍功能改变过来，叫我能认识你。我现在到你面前承认我自己一切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思想、不敬的事情、不义的事情，你能想得到什么告诉主，想到一切告诉主一切。等到有时候你这样想不出来了，那你说，主啊，谢谢你，你已经恩待了我，我把这些都交给你了，现在请你进到我心里面来做我的救主。耶稣站在你的旁边，当你打开心门请他的时候，他立时就会进到你里面，你放心好了，他断不会离开你。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有多少朋友们愿意今天下午或者今天晚上把那个救恩手续没有办好的重新办过，没有办过的去办那个手续？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你心里面有灵的感动，请你接着动作告诉主，请你向神举举手说，主啊，我要把总经文手术重新办过。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这是给主看的。我也不知道你真心大名，弟兄坐在你旁边弟兄姊妹们也不一定知道你，这是给主看的。 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弟兄姊妹看自己心，不要看别人啊。我所有需要的是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愿意不愿意信耶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把你心思意念改变过来？你还是愿意一天到晚这样子糊里糊涂过日子，浑浑噩噩过你的人生，还是愿意你清清楚楚过你的人生，让主耶稣基督把神的生命带到你里面，让你做他的，做神的儿女，把你的名德能明过来？他到世界上是要把你的名德明过来，你名德明过来以后，你才能做一个新的人，你才能得到至善。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吗？不要听魔鬼的话，在这种时候魔鬼很忙，告诉你说不要，不要紧，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听鬼话，巴不得你能听圣灵的话，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告诉你说，你要把那个经文学习摆好，不要糊里糊涂过日子。我到世界上来爱你，我愿意你清清楚楚，我愿意把你心窍的功能恢复。还有哪一位？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吗？还有哪一位？你感觉到我的今天下午或者今天晚上一定要找这个安静的时候，好好的把那经文的学习办好。还有哪一位？还有一位吗？亲爱的主，你将在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举手，证明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你已经在他们动了工。主啊，求你成就这个工作，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下午或者今天晚上有个安静的时间，同你有交通，让他享受同你交通的甜蜜，或许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主，求你向他们显现，求你帮助他们把他们心中的垃圾都搬出来，求你帮助他们，叫他们搬得越清楚越好，让他们请你进到他们里面的时候，主啊，愿你把这仓室一切为他们所预备一切的平安喜乐福分都能丰丰富富领到他们，叫他们改变过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也不是一般的基督徒。哦，主啊，求你向我们弟兄姊妹施恩典施怜悯，他们到你面前来不是没有计划的，你在仓室一切一定有了计划，让他这次能到这里来，说求主你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明白你的救恩，叫他们能救救你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叫他们真能经历到救恩的喜乐。主啊，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深深相信你在他们身上动了善功，一定能成就这个工作。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或许不敢举手，可是我劝你好不好，你自己找一个时候也这样子，这个不会叫你吃亏啊，是不是？这个不会叫你吃亏，为了你自己灵魂的缘故，我希望你能走这一步。主耶，主的救恩也会临到你。亲爱的主，听我们祷告，你是慈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愚昧无知，为了你自己大爱的缘故，愿你恩待我们。凡是应该办救恩修饰的，求你催逼他们，叫他们把救恩修饰办好，叫他们在你面前能得到你的喜乐。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